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上一集，我们看到神为亚伯拉罕改的名字，把他原来的名字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多国的父的意思。神还应许亚伯拉罕说，他将来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做些什么呢？神说，神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一个永远的约。既然是一个永远的约，那么这个约就是不能够轻易的破坏的，也不会终止的。这个约永远有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的产业。从以色列 的历史来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去曾经有三次可以拥有迦南美地。第一次，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刚到了埃及那个时候，他们人不过是只有70个人的家族，但是后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却已经增到了150万人之多。后来好多年以后，由于他们拜偶像又离弃了真神，所以神就惩罚他们，他们国家就亡掉的，被掳到巴比伦去。又在很久很久以后，就是主后70年，他们就又因为拒绝了相信接受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他们又从所居住的地方应许之地被赶散，从此他们就再没有回到迦南地区。神曾经预言他们三次要被赶出那片地图，三次又归回，现在他们已经回归过2次。我不认为现在的以色列国已经应验了这个第三个应许，因为今天的以色列国他们还没有完全相信主耶稣基督。当以色列人他们第三次回归的时候，就不会再离开那片土地，因为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神把他们归回的应许就应验了。17章第9到11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这个割礼就是立约的一个标记，以色列民男丁啊都要接受割礼，并不是因为他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会成为的约的啊这个约的一份子，而是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约。割礼对以色列民的意义，就是像今天我们信徒的好行为，我们信徒应该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就像 这个约的意思一样，跟立约有关系。你不是靠着好行为才能够得救，我们怎么能得救呢？是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我已经信了耶稣，因为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就会有好的行为。所以神与人立约的记号就是这个割礼，不是这个割礼使我们在那个约的之下，而是割礼是作为什么用的呢？就是作为一个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就是讲，就是立约的，关于立约的一个证据。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里请注意啊，我们可以想到圣经为什么详细的记录了有关于耶稣降生的事。所有的律法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上面。主耶稣的降生，按照圣经所记载，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属于亚伯拉罕这一个族谱的。所以耶稣他出生的第八天就接受了割礼。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说，基督是生在律法以下的。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第三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啊。这是第十三节，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这里我再强调，割礼，这个割礼它是立约的一个标记，作为记号。他们行割礼是因为他们纪念神和他们立约。就像我们今天人，有些人以为说我们只要进到教会受了洗了就得救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是的，我们不是靠着洗礼这些事，因为洗礼了我们就才得救。我们只要凭着信，相信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信心，因信耶稣信主才得救。如果你已经因为因着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会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就愿意加入教会，进到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一员，接着我们也要接受洗礼。比如说做一个例子，我们坐马车的时候，马要放在哪里？马当然把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把马放在马车的后面，所以不可以本末倒置。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对于救恩不太明白，有时候他把事情本末倒置。我们是因为信主啊，信主了所以我们就受洗，并不是因为我们受了洗以后才得救，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蒙恩了，所以我们要受洗。盼望你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要受洗。创世纪十七章十四节这里这样说，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背了我的约。以色列人当中还有许多人，他不愿意顺从神的话，不遵行神的命令，他们就是破坏了这个约。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不顺从神，这些不顺从的人就要被剪除，被剪除。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这个约是继续的，是永久的，是一个永久的约，是与亚伯拉罕 与神所立的约，也是神跟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个人或者一群人，不能够把这个约毁约，不能毁约。如果有人毁了这个约，他就要被剪除，因为这个约是永久性的，不能够废除的。这是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撒拉，她本来的名字叫做撒来，现在名字要改为撒拉。第十六节经文这样说，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年老的亚伯拉罕，如果他是多国的父，多国之父，那么撒拉就是多国之母，一个是多国之父，一个是多国之母。经文第七节这里说，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他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好像这里亚伯拉罕在暗笑，暗中在笑，并不是他不相信，不是他不相信神，他就好像他的直觉是觉得，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实在太好了，太奇妙了。我相信你也许也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行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令我们非常的惊喜，所以我们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心里面就快乐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17到22节啊，这几节经文我觉得啊非常的重要啊，请你特别的留心。罗马书4章17节啊开始，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得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知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这是他的信心，他相信神，他因着神奇妙的作为，他心里面就欢喜快乐。好，我们再看，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心里面突然间起了另外一个意念，就好像一支箭射进他的心。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想到他那个儿子以斯玛利，这个儿子。好，我们来看第18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这是亚伯拉罕说啊，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好像亚伯拉罕是这样说，主啊，在我家里长大的以斯玛利是他。这时候亚伯拉罕还是怀念着 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后来当亚伯拉罕把他送离他的家的时候，那时候以斯玛利才14岁。从那个时候以后，之后亚伯拉罕就再没有见到他。亲爱的朋友，不管怎么样，以斯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亲生儿子，亚伯拉罕也很爱这个儿子。对他来说，看着这个儿子离开会令他非常的痛心。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在内心常常的后悔，他说我真不应该娶夏甲作为我的妾。你看这个罪常常使他内心感到的很痛苦很伤心，因为亚伯拉罕他曾经犯了这个娶这个夏甲作为妾的这个罪，从此那片土地就没有安宁的日子。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6:7有这样的话说，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一个人把什么的东西种在土里面，他所收的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目前他就收取他所栽种的后果，他接受这个承担这个后果。他就跟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我们再看第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来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啊，这句话啊，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换句话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不，我所指的约不是指以斯玛利，不是他，不是这个儿子。听众朋友，你绝对不能说因为这件事情记在圣经里面，就有人说神是不是容许人实行一夫多妻制？绝对没有，神不容许这种一夫多妻的制度。我们看，再看20节21节，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10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所说的话必然应验，神的应许也必然会成就。神所应许的不会受任何的难阻，也不会拖延。神他对亚伯拉罕做这样应许的时候，好像以撒好像已经生出来的，其实还没有，以撒还没有生出来，神所应许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他说起来神说了好像已经发生过一样。而事实上以撒是在明年的时候啊才会出生。我们再看22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换句话说，神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你安静，神已经决定了，神已经打定了主意。有时候我们人会为一些事情苦苦的去哀求神，其实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神已经垂听了他们的祷告。神的答案有时就是说不可以，不，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 够了，你不要说了，可以了，不要提了。神会垂听亚伯拉罕的祷告，但是在这个约啊，神所立的约的事情上，不是跟以斯玛利立约，神乃是跟以撒，后来这个儿子以撒跟他立约，不是跟以斯玛利立约的。这个事情神已经决定了，所以亚伯拉罕他最好不要去，要改变神的旨意。常常有人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祷告，神会听这样的祷告吗？当然不会。所以我自己要请别人为我代祷的时候，我也会要很小心，要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既然如果是合乎神心意的，我们才会请人为这件事情祷告，不能够祷告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斯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圣经里面这里所指的割礼，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约的一个记号。有人问说，为什么以斯玛利也要受割礼呢？是不是神也要应许他成为大国吗？不，以斯玛利虽然包含在这个约的里面，但并不是神起初所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他不会成为神所要使用的那个民族的那个后代的祖先。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会从以斯玛利这个儿子的后裔出生，乃至从以撒后代，我们的救主耶稣从他的后代所生出来的。感谢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神应许之子，是以撒的后裔，从他出来的，他是我们耶稣基督的直系的祖先。在神的预言里面所指的，就是指向降世为人的救主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他爱我们世人，就是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今天我们人类的救主，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并且我们要有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生活上、言语上、行为上见证这位奇妙的救主。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以撒的后裔，神所立约的指向这位要来的救主，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这样立志，接受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就会立刻改变，因信我们得救，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时间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结束。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 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